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再一次的能够有气息来到你的面前聆听你的话语。我们求你在今天使我们开心窍，赐给我们悟性，能够明白你的话语，并且能够真正明白我们作为你的儿女，你与我们立的永约，我们的身份，我们所需要面对的，我们所需要认知的，都求主你来指示我们，对我们的心说话，洁净传递信息的，也洁净听的人的耳朵。愿主你自己亲自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，帮助我们每一位。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喝的名，阿们。感谢主。你们相信不相信神是无所不在的神？嗯，很好，每个人都点头。神是无所不在，有没有想过这句话的意思啊？无所不在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你虽然看不见，他在这里，他充满万有，是不是？你不管到哪里，他在那里，是不是？小心哦，你点头了，希望你常常认知哦，你不管在哪里，他在那里。所以你能不能做一些隐秘的事？不能，他什么都知道，骗不了他，是不是？有没有人存心要骗他？你不要笑，我相信有的，因为你看不见，所以你以为在哪里，不在这里。圣洁就是神，神就是圣洁，不能分。你一定要记得他是圣洁的神，并且他说我是圣洁的，人非圣洁不能见我的面，人非圣洁不能见我的面。圣洁是他的范围，特别是对那些与他立约的，那些说我愿意的百姓们，你更要知道，要认识他的圣洁。在以前的日子或以往的日子里面，我们常常对于圣洁的看法是这谁能做得到呢？摸不着。而且圣洁两个字常常就让我们退后三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不圣洁的，我们口也不圣洁，我们思想也不圣洁，我们的行为走路什么都不圣洁，因此我们认为我们是毫无救药的。我们希望有一天到见他面的时候，他在那一瞬之间就改变我了，我就圣洁了。我们上了立位记，你仔细听过了，你就会知道不是这一回事哦，绝对不是哦。神是圣洁的，没错，他充满万有，没错。但是感谢神，你知道他是一位自己隐藏自己的神吗？对，你看不见他，还好你看不见他。你要是看见他，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活下去。我们看不见他，因为他隐藏自己。可是呢，他对于这一群与他立约的百姓，他亲自进入时间空间里面，因为神的心，他就是要与他的百姓在一起。你们知道吗？你们体会到吗？他是何等渴望跟他的百姓能够在一起，但是他也知道，因此他的圣洁，没有人可以接近他。所以在时间点上，他分别一天，那一天就是安息日。犹太人都知道啊，安息日是他的日子，是他分别为圣的日子。在这一天里面，他邀请凡属他的、与他立约的百姓可以进来，可以与他相遇。这是时间点上。那么在空间点上呢？当时是会幕。以前都讲过，我不重复，但是我一定要提醒大家，会幕是他所选择的，让他的圣洁充满的地方，这是他的范围。因此当时神从埃及把百姓带出来的时候，他曾经讲过，他说我把你们带出来的时候，我并没有要你们献祭，对不对？我没有要你们献祭啊。神的心是欢喜跳跃的，他终于可以跟他所爱的人在一起了，跟他们立了约，婚约在西乃山上，然后马上摩西告诉他们，为我盖圣所，使我可以住在他们当中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当犯了金牛犊的事情之后， 献祭的事情就开始了。罪使人与神隔绝，从创世纪我们就看见了，一点小罪，其实罪实在不分大小，罪就是罪，不分的。但是这是我们自己的想法，这只不过是一个小罪，在神呢不分的，一点罪就使我们跟神隔绝分开，这是神所不情愿的，不肯。所以他为以色列百姓这一群与他立约的百姓设立了献祭的制度，设立了祭司的制度。因为他说，你们来亲近我，来亲近我，没人敢去啊。你只要想想拿打亚比户，不小心就死了，死了就是死了。所以他有指示，他说他是圣洁的，你们要来亲近我，你们要圣洁。他有指示的，他有路给他的百姓走的，只是你要听啊，听好啊，听好啊，你不能这边听这边出去啊，或是这边听都还没有进去就掉下去了，飞走了。很多人啊，在这里，真的，我不应该讲你们，你们真的很乖哦，你们希望听这样的话，可是我知道，哪一个人真的听进去存在心里面的，有很少，你听了走出去你就忘记了。圣洁是他的范围，献祭是他邀请他的百姓，这些不完美的不完全的百姓来亲近他的一个方法。当我们开始在学习利未记的时候，我们看见神告诉摩西，小谕以色列全会众，所有的百姓，每一位，包括住在他们当中的寄居的，不管你是不是有以色列的血统，你在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要遵行他的话。所以我们看见他从吃东西开始，洁净的不洁净的，再来呢，口舌意念讲话，那凶好弱不行啊，这是神讲的，这是圣洁，圣洁之路啊，把你的嘴巴闭上吧，拉上拉链吧，禁止你的口舌吧，因为它是圣洁的。除非你不在意，除非你真的不在意，那么我没话讲。可是这是他的话，这是他的话，然后你不要跟我讲这是旧约，对不起，在耶稣时代、保罗时代没有新约圣经的，书信都还没写完呢，只有一本圣经，前面这五本书神的话语，他没改变，他圣洁没改变，他一定要他的百姓能够遵行。你今天要听进去，我的责任是讲，我也要做，你的责任是听，你要做，你要行，然后呢，我可以像比拉多一样洗洗手了，将来你们如何与我无关呢？我已经讲了，你要听他的话语。他对一般的百姓讲了很多，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利未记十九章，一点一滴的，你们要爱人如己，爱你的邻舍，要孝敬父母，不要穿那个羊毛跟麻的混织的东西，不要混杂，太多了，你们自己去看圣经。你说我不知道怎么圣洁啊，因为你不看，就在神的话语里面，他的话语就在这里，不难了解的，你认字的话你就会明白。不要说牧师讲得太严了，没有，我从心里面实在跟你讲，我有一把火，那个火不是生气的火，真的是，亲爱的孩子啊，听进去啊，听进去啊，时候不多了，神的话语我们要圣洁，为你们好。讲完了这一些，你在身体上你要洁净，不可以行奸淫，不可以有任何婚外情，意思就是说你任何男女的关系只能在婚姻里面，没有婚姻就不行，这个叫做犯奸淫，这是神的话。弟兄姐妹们，年轻人太随便了，在身体上得罪神，你说他没有讲，有，他有讲，在圣经里面，你要去看，在圣经里面，做基督徒这么久了，为什么会不知道？因为不读，因为不读，没有看。那这些在告诉我们什么？就是圣洁之道，使你可以亲近他，神不放弃你的，神不放弃任何一个人，不放弃，他就把这个话告诉属他的百姓，与他签约的百姓，对他说 I do， 我愿意的那些百姓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从来没有跟其他的百姓、其他的人呢、立约，他只有跟以色列人立约，就是这一群人。所以我常常告诉大家，你要记得一件事，这个不是与你无关的。为什么？我们只有一位上帝，只有一位神，我们只有一位弥赛亚耶稣，我们只有一位圣灵，我们只有一本书，就是神的话，妥拉，神的话语，只有一种百姓，就是以色列民，这是他取的名， 不是以色列人取的，是神所取的以色列人。就一个约，只有一个约，没有两个约，不是犹太人一个约，外邦人一个约，没有，只有一个约。这是保罗讲的，是不是在新约里面？所以每一句话都是给我的，我不管别人讲什么，这是给我的。我不管犹太人讲什么，我不管希伯来人讲什么，我不管以色列人讲什么，我不管基督徒讲什么，我承认这本书是给我的，是我的，所以我要听，我要听进去，是不是？承认不承认？是不是给你的？你仔细思想啊，如果你点头说是给你的，那么你要听这些话语。有人告诉我，今天要读的是祭司啊，大祭司啊，现在又没有圣殿，又没有祭司，那这一章我们可以跳过去，不要读了，不是给我的。要不要跳过去？要不要跳过去？为什么不要？为什么不要跳过去？不是给你的、啊、神的话有些是给你，有些不是给你的，对不对？祭司，祭司是亚伦跟他的儿子跟他们的后裔，命中注定就是祭司，其他人不可以啊，利未人都不可以啊。亚伦是利未人，但是只有亚伦的血统之下的才是可以做祭司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明白吗？啊，你不要讲所有的利未人都是祭司，不是，只有亚伦的后裔祭司。那很清楚啊，我也不是祭司啊，血裔里面好像没有祭司的血裔，所以这张也不是给我的。那我们要跳过去了。可是我有一个问题，我的问题是在今天的先知书。今天的先知书我们打开以西结书44章，我的问题是什么？在44章，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，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子孙仍然看守我的圣所。撒都是亚伦的后裔，他们是祭司，很多的祭司走迷，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，只有一个人，撒都跟他的子孙，撒都看守神的圣所，不离开，不肯离开。他们必亲近我，侍奉我，并且侍立在我面前，将脂油与血献给我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他们必进入我的圣所，就近我的桌前侍奉我，守我所吩咐的。以西结现在在讲的这一段圣殿啊、献祭啊等等的，是在千禧年的时候，还没有到，还没有应验。但是前面呢有讲到利未人，44章前面有讲到利未人，这些利未人怎么样？第10节说，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，利未人远离我，就是走迷离开我，随从他们的偶像，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。利未人也是被分别出来在圣殿里面服侍的，后来他们被掳了，但是神说这些利未人远离我去拜偶像，所以有一天他们还可以再回来，神还是要他们回来。他们是利未人，神跟利未人跟祭司所立的约是永远的约，神不改变的，神不改变的。你们仔细听，我到哪里去了，你们要仔细听。44章14节，然而这些利未人，他不让他们服侍了，不可以亲近他，也不可以供祭司的职分了。在利未人里面有祭司，神说他们不可以供职了，不可以，因为他们拜偶像，他们犯罪。 OK， 所以神说14节，然而我要使他们看守殿宇，办理其中一切的事，并做其内一切当作之功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些利未人、这些祭司呢，他们不可以再亲近我了，不可以。只有一个人可以，谁？撒都，就撒都可以。你们还是可以来圣殿服侍，但是呢，你们只能做一些无关紧要的杂事，不能做重要的事了。你知道撒都，我不知道叫撒都，在希伯来文是什么意思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那我们就稍微再学习一下，仔细听啊。撒都的意思就是，我们翻成中文叫做公义，公义 righteous 就是公义的人，公义的撒都。很有意思，神说只有那些公义的人才可以做我的祭司。我们打开以赛亚书66章，我们让圣灵带，看要讲什么。我们来看66章以赛亚书，这很厉害的话哈。 到最后的时候，神会回来洁净他的殿。我们看十七节，十七节，那些分别为圣、洁净自己的，进入园内，跟在其中一个人的后头，吃猪肉和仓鼠，并可证之物，他们必一同灭绝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哎，这些人是谁啊？这些分别为圣、洁净自己的利未人、祭司，因为你可以到圣殿呢、你可以到圣殿，这些人。进入圣殿服侍之前，他一定要自洁的。所谓自洁，就是洗澡、换衣服、更衣啊。你们不要想得太复杂啊。每一个祭司早上要进入圣殿、圣所服侍之前，他要更衣、洗澡、换衣服，洁净他的衣服，不可以穿脏衣服。这些人只洁净自己了，进入了圣殿。神说他们在做什么？他们吃猪肉，吃老鼠肉。他们有没有改变？这事还没有发生啊，他有没有改变？谁有没有改变？他没有改变呢、他的饮食法没有改变的，人改变了，他没改变的。所以十八节他说：“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，时候将到，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，看见我的荣耀。这些人我知道，你们表面在服侍我，表面在讲这些好听的话，自洁，穿干净的衣服。神说我知道你们在做什么。”所以有一天，我要将万民万族聚来，看见我的荣耀。二十一节，我用跳的，你们中间其实不应该跳，但是我没时间读。二十一节他说，耶和华说，我也必从他们中间，他们中间就是指外邦人，这些外邦人能够为着神的荣耀，把他的百姓带回家的，体贴神的心意，把他们带回家的，这些外邦人，他说我也必从他们中间取人为祭司，为利未人。你不要小看这句话啊！我刚刚已经讲过，能够做祭司的只有亚伦的后代，能够做利未人的也只有利未族的人。可是神在这里说什么？有一天，有一天，我要从他们当中，从哪些人当中？从那些你们说他们是外邦人的人当中，我要从他们当中拣选人。这些人就是公义的人，撒都，公义的人，我要使他们做什么？做祭司，做利未人。弟兄姐妹们，或许牧师讲的话很难懂，有些人跟我讲，你讲什么我很难懂。我绕这么远，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啊，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？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对不起，利未记二十一章也是给我们听的。你要不要他有一天拣选你啊？要不要？要。你不太确定啊，你不太确定。没关系，我确定，我确定他有一天要拣选我，所以我要来学习利未记二十一章，这是给祭司的。这些祭司，你知道给一般的人，一般的人，以色列百姓，只是日常生活上的、行为上的，他们一定要做到，你才能够进入他的圣洁。才能够进入他的圣洁范围，才能够亲近这一位神，用他的方式。再讲一次，你要亲近神，一定要用他的方法，不是你的方法。No No No， 你要记得，你亲近神不是你自己想象的。我要这样来亲近他，我用这个方法，他一定会接受。No No No， 你亲近神一定要用他的方法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讲的话，你要不要听？当然要听啊。你要抓住他的话，他讲什么，每一句话你都要听。这些祭司跟以色列百姓不太一样，祭司对于以色列百姓要做的事情，祭司也要做。再讲一次，神告诉摩西，吩咐以色列全会众，一条一条一条一条的诫命律例典章，全部的人都要做，包括祭司利未人要做要行。可是呢，当他讲完了这些之后呢，他针对着领袖，圣殿里面的领袖，会幕里面的领袖，就是谁？祭司，就是祭司。所以你今天又告诉我说，那不是我，我又不是领袖，我不用听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神下一秒钟要对你做什么？或许一把火，天火降下来，你就被他点燃了，你就不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神的话给我们听的，每一个人都要听。 因为神本来的心意就是把以色列人带出来做祭司的国度，这是神本来的心意，他要恢复的。每一个人都要做祭司，不是全世界的人，是只有一小群人，包括你，包括我。所以你要听这些祭司特别的要求，他要求是什么？你不可以碰死人，不可以碰死人，除了你自己的亲生的父母、儿女、弟兄和未曾出嫁做处女的姐妹才可以。如果他们死了，你可以去，否则的话不可以，任何人都不可以。这跟我们现在教会不太一样啊。一个牧师牧养一个教会，如果教会里面有人死了，第一件事情找谁？牧师，是不是？牧师要去处理啊。但是神的吩咐不是，祭司不是负责服侍死人的，这是世界上的宗教，世界上的宗教，世界上的宗教的他们的祭司，他们的这些道士也好，他们是服侍死人的。神的祭司在圣所里面服侍的，不服侍死人的，他们只服侍永生的神。哦，或许你听不进去啊，对不起，这是神的话，不是我的话，你听好。其实我一两年前跟去年我父母亲过世，我已经学了妥拉，我知道我们没有要所有的人来参加，没有，我们只有自己的亲人，把父母亲安葬之后会邀请我们的亲人来一起来追思他们。我觉得这个合圣经，祭司是只服侍生命的神，祭司在犹太人也是，现在直到现在你看他们，如果他们当中有人死了过世了，马上今天下午或是明天就一定下葬，下葬之后呢，他们有七天的哀伤，不是没有哀伤，有哀伤在家里，于是他们的亲人亲戚朋友就来他们的家里慰问活着的人，慰问活着的人，这是何等的不一样。祭司神说你不可以因着死人沾染污秽。在这一段经文里面，很多时候有很多人的误解。我曾经听过一个姐妹刚信主不久告诉我，这个神实在很过分呢。我觉得她刚信主啊，所以我也不知道她讲话实在是太惊人了。那我问她为什么，她说利未记，她看到利未记了，我也很感恩啊。这个刚刚信主不到一个月啊，她已经看圣经看到利未记了，所以她看到利未记看到这里，她说怎么有残疾的人都不可以进前来献他神的食物，什么瞎眼的、瘸腿的、塌鼻子的、肢体有余的，就是五个指头多一个的、折脚折手的、驼背的、矮挫的、眼睛有毛病的、长癣的、长疥的，或是损坏肾子的，都不可进前来。他不通，他想不通，我给他解释了很多很多，他还是不通。我现在通了，我现在明白了。你知道神是什么样一位神吗？你知道在撒母耳记上十六章，当神要撒母耳去告大卫的时候，大卫有好几个兄弟啊，一个一个出来，个个又高大又英俊的。撒母耳心里面讲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。神告诉他说什么？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神是看内心，神是看内心，他不看外貌。好，那么在这里呢，他说这些外表有残疾的，外表有这些瑕疵的，你都不能够来服侍他，那又怎么说呢？那又怎么说呢？弟兄姐妹们，你要了解这一个经文，你就一定要回到他的圣洁，因为他在讲谁？他在讲祭司，他在讲祭司在哪里服侍他，在会幕，在圣所里面服侍他。你如果想想看，拿达亚比户不小心献燔火马上就被击杀的话，或是想想看那个乌撒抬着那个约柜的用牛车啊，大卫你真的很不明白啊，牛车啊，结果用牛尸体乌撒去碰，立刻乌撒就被击杀。这些的症结点在哪里？症结点在他的圣洁，他的圣洁。所以在这一个范围之内，神所规定的这个范围之内不可以。于是犹太人有很多的解说对这段经文，他说因为如果找一个有残疾的、瞎眼的、瘸腿的、塌鼻子的、肢体有余的等等的，他说进入了会幕的服侍或是在圣殿的服侍， 一定会有很多人不是呢假装看不见，就是一直在看，这是他们的说法，就是你的心思意念会被打断，你的服事没有办法专心，有可能。可我要讲的就是我们要正视他在讲的是什么，这是会幕圣所的服事，是祭司的服事。如果祭司要去检验牛羊有没有瑕疵，有没有斑点的话，你想想看，祭司自己本身要不要，他可不可以有任何的斑点跟瑕疵？当然不可以，是不是？当然不可以。你服侍这一位神来到他面前，的确是有拣选的，有拣选的。所以我要讲的，希望你们自己放在心上的，就是如果你要成为贵重的器皿，你要成为贵重的器皿，我们刚刚不是在唱诗歌吗？求你使我成为贵重的器皿，不是吗？我们一定要照着神的话要自洁。如果你觉得无所谓，那我不能勉强你，神都没有勉强我们，是你自己，你自己要回应他，我要成为你可以使用的贵重的器皿，那么你要照着他告诉你的话语。因为一个贵重的器皿是给谁用的？给神用的，是在服侍谁？在服侍神。你一定要照着他的方式，他所讲的。今天在讲这位大祭司，是的，有很多的限制。记得拿达亚比户忽然之间死了以后，摩西马上告诉亚伦跟他的两个儿子，你千万不要撕裂衣服，不可以蓬头散发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膏油在你身上，你现在在哪里？你现在正在服侍他。如果你耳中听到说你的父母过世了，肉身的父母过世了，兄弟姐妹过世了，你不可以出会幕的门，因为神的膏油在你的头上，你正在服侍他。听明白吗？原来服侍神真的不是一件小事，不是一件小事，他有规定，他有要求。他如果拣选你，他为什么要称你有义？为什么你是对的？为什么你是有义的？因为你听他的话，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。这样的人，神说你是有义的，就是撒都。神是公义的神，神是公平的神，神蛮有怜悯有慈悲的神。这一位神，他是良善的神，他是好的神。但是在服侍他的这一个领域上，范围上，对不起，你一定要自洁，你要记得，你一定要注意你自己，你不能沾染污秽。除非你说好，那我不要，我不想这样服侍你，我想要走我自己要走的路，你可以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你就跟他无关无分了，你跟他无关无分了，明白吗？今天我们相信耶稣，我们相信这位神，我们都以为我们有选择权。我今天告诉你，没有选择权啊，没有啊，因为他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没有半死跳下来啊，他是死了，埋葬了，到坟墓里去了，第三天复活的，他没有走一半呢、啊。你怎么能够信他信一半呢？你怎么能够信他50%而已呢？他不要，你要100%的。因为他要的是他的百姓是100%，他要的心腹，心腹绝对不是一半的心给他，一半的心留给自己，留给自己还算好啊，留给社会，留给世界。耶稣说我不要，你们为什么跟从我？你不能专心，你为什么要跟从我？他在世的时候几万人跟着他，几万人呢、啊，在路加福音呢14章后面几万人呢、啊？他转过去看他们，你们为什么跟我？你们为什么要跟我？你不知道跟我你要付代价吗？你不知道信耶稣你要付代价吗？因为他已经付了所有的代价买你了，你是他的。你如果以前没有听过，现在好好听，你是他的，你没有选择权，你要放下你的选择权，因为你是他的。你的主人是谁？主耶稣。你不是叫他主耶稣吗？你不是称他主耶稣吗？主耶稣，他就是主，不是你，不是你。你要像保罗说的，我是你的仆人，我是你的仆人。所以，感谢神， 我不会仔仔细细去讲这个二十一章，你自己要看。我只要告诉你一件事，要服侍神的是全部的，用他的宝血所买的每一个人都是要来服侍他的，是他所呼召的，他要的是这个，他绝对没有呼召我为你们死在十字架上，好使你们一半的人可以来跟从我，一半的人随便你们，没有，因为所有人都因为他的宝血说我愿意相信的，是不是？当你说我愿意的时候，你就跟他的死有关系有份，你就跟他的复活有关系有份。所以全部，我一定要告诉你们，这是一个事实。他要你全部，他不要你一点一半都不要。我讲过哈，0.99.9给神，0.1为你自己或是为别人，他都不要。他要你完全，因为是诫命，诫命，诫命的意思就是你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，那个尽字就是100%，而这是诫命，诫命就是命令，你一定要的。我们感谢神，今天这个经文，我觉得我非讲不可的是利未记23章。利未记23章，记得主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5:39，我们来看约翰福音5:39-47，他告诉这些法利赛人、犹太人跟着他的，想要杀他的，一直要找他问题的。39节，5:39，他说：“你们查考圣经，或者应当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”弟兄姐妹们，耶稣在讲的圣经就是我们所说的希伯来圣经，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旧约圣经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新约圣经。请你记得耶稣在讲这一句话的圣经，你千万不要说哦 no， 这个耶稣是超乎时间空间，所以他也在讲新约。耶稣这个时候在对以色列百姓、对犹太人讲的只有一本圣经，就是前面的旧约圣经。他不叫旧约，他叫摩西五经、妥拉、先知书、智慧书，这是耶稣所称的。他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在查考圣经，查考了就是这些圣经神的话语，因为你们以为里面内中有永生。但是耶稣说什么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，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，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。他在讲他们很严重。其实你要仔细去看，在福音书里面，耶稣在责备这些法利赛人啊、犹太人啊，很严重的，绝对不是轻描淡写的，真的不是。我奉我父的名来，你们并不接待我；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，你们倒要接待他。你们互相受荣耀，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，你怎么能信我呢？于是在45节，他说：“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，你们不要以为我在祷告祷告的时候就要告你们，不是。”他说：“有一位告你们的，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。”摩西的地位在犹太人当中是非常高的，非常非常高的。如果你们信摩西，他说，耶稣说，如果你们相信摩西啊，摩西五经啊，五本书啊，你们相信的话，你们相信摩西的话，你们也必信我。听好这句话，如果你相信摩西的话，你们也必相信耶稣，因为他的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。主耶稣说，因为摩西写的那些摩西五经、妥拉里面有指着我所写的话。摩西没有看过耶稣啊，在耶稣的时候，那是1500年前的事，耶稣时代，看过去摩西的时代是1500多年以前的事。但是耶稣说什么？摩西写的时候在写我，在写我。摩西知道，摩西是先知。你们若不信他的书，怎能信我的话呢？这句话我们要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。主耶稣在讲什么？如果你不相信摩西的话，你们不会相信我的话，因为他的书上有指着我而说的话。我们再看路加福音以马忤斯的路上，在路加福音24:27-44就好。主耶稣跟着两个门徒，哎呀，非常伤心的 忧忧愁愁的在走路，所以大概也没有正眼看这个跟他们一起走的人是谁。但是耶稣呢就开始讲，从摩西和众先知起，凡经上所指着自己，自己就是指着耶稣，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。他们一面走一面走，耶稣就开始告诉他们摩西的话里面，先知的话里面，在讲弥赛亚的事情。然后他们就听啊听啊听啊，直到日落了，邀请耶稣一同与他们坐席的时候，耶稣一拨饼，他们眼睛一打开，忽然之间明白，他在跟我们讲这些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？神的话是活的，神的话是活的，活的，我要讲就是活的。你不要去记很多人的话，你不要去记，我们记很多人的话，人讲什么一大堆话，不要去记，不要看，你要去记神的话，因为他的话是活的。你告诉我说，你为什么读不进圣经？为什么你一看圣经你就要打瞌睡？因为你里面充满了别的东西，你里面充满了太多别的东西啊，神的话进不去啊，进不去，满到这里了，你要他到哪里去？到这边就掉下去了。你要倒空你里面所有死的东西啊，倒出去，无意义的东西倒出去，你不要去记那些不值得记的东西，不值得，倒空，任何东西一来，对不起，请你出去，我砍断跟你的关系，你不要再来打扰我，要使你里面净空，净空，净空之后呢，开始把神的话存记进来，存记进来，如果你不空，你记不了。如果你空了，你不让神的话进来，你小心他又会更多进来，乱七八糟东西又会进来，小心，你一定要小心，你要定义，定义，不让任何东西占领你的这个小头脑，绝对要定义，你只能让神的话进来，因为他说我的话是什么？是生命，是灵。所以你今天说读圣经就打瞌睡，我今天给你一个答案，就是因为你里面太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了。那我可以想象你的家是不是也乱七八糟，有没有整理，整理，整理干净。我有一个习惯，我以前画画的时候，我每次画布放好了，画架放好了，颜料放好了，我都不能动手，直到我把我的周围弄得干干净净的，然后我就可以坐下去开始画画。一样的道理，我读圣经的时候，我需要我的周围环境是干干净净的，不能让任何东西来打扰我。如果你在读圣经的时候，请你把你的手机藏到你的床铺底下去好了，你要是不想关掉的话，你把它藏到皮箱里去好了，鞋柜里去好了，意思就是放开，单单来到神的面前读他的话语，因为他的话语是活的。你不要活的东西，你老是要死的东西，以至于你读不进活的东西，因为已经满了，再讲一次满了。耶稣跟门徒显现复活之后，告诉他的门徒，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。原来耶稣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，上十字架之前已经都跟他们讲，他们都听不明白，听不明白。现在耶稣再讲一次，摩西的律法就是妥拉，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，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。你要记得，你要认识耶稣，你一定要回到前面那本书，你一定要回到前面那本书，如果你不回到前面那本书，你就不会认识他。新约在旧约里面隐藏，旧约在新约里面显明，你要回到前面那本书，要不然你看不见了。讲到耶和华的节期，圣经里面出埃及记、民数记、生命记都有记载。就像我们在看福音书的时候，如果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的事情，你要放在心上，更要注意，为什么四本书都要记载？那这三本书有记载，利未记有记载，除了创世记之外，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、生命记都有记载。我把它总和让大家来看，你看这出埃及记里面告诉他们说，一年三次，最重要就一切的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。哪三次？除酵节，在亚比月的时候，除酵节就是逾越节的时候，14号、15号开始进入除酵节。收割节，收割节就是五旬节、七七节，割麦子。收藏节就是祝棚节。这三个节日，神一开始就规定 在约里面，这句话是在约里面呢、在西乃之约里面呢，19章到24章里面记载的，你一年三次要上，他没有讲要在哪，那个时候还没有耶路撒冷神指定的地方，要朝见主耶和华。对以色列百姓来讲，就是会幕，会幕在那里，一年三次要见他。民数记里面呢，是告诉他们，你在这三个节日里面要献什么。正月14日是耶和华的逾越节，吃无酵饼7日。2月14日黄昏的时候，2月14号就第二个逾越节，给他们第二次机会，第二次的机会。有人碰了死尸，不干净，你没有办法守逾越节。这个道理我们到讲红母牛灰的时候，我们再来讲，在民数记的时候再来讲。守第二个逾越节一样的，但是在民数记里面有一句话，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，愿意向耶和华守逾越节，他要照逾越节的律例典章行，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，怎么样，同归一例。有没有两个例？没有，就一个例，耶和华只有一个例，神只有一个例，没有两个。你只要愿意，你就是在里面的。我今天愿意，我就进来了，我愿意，所以我是以色列人，因为神只跟以色列立约，所以任何人都不能跟我讲，这个不是给你们外邦信徒的，这个是给我们犹太信徒的。对不起，圣经不是这样讲的。再讲一次，圣经不是这样讲的。只要你进入那个约，只有一个约，只有一位神，只有一位弥赛亚，只有一位圣灵，就是我的，那些就是我的。神的话，生命记呢，他说只当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欢乐，告诉你要欢乐。逾越节、七夕节、祝棚节，你在这里讲到是所有的人，你和你的儿女、你的仆婢，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，要顾念这些人，利未人没有产业的，以及在你们中间寄居的与孤儿寡妇，并要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立他为名的居所，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怎么样欢乐。这三个节日是欢乐，你要欢乐，欢乐。并且呢，在生命记摩西不能进去，以色列百姓要过约旦河了，告诉他们你们要一定要到他所指定的地方，不能说我是以法莲支派我选择在这里，我是南弗他利我选择在这里，我是但支派我选择在那边。神说 no no 不可以，没有这种事，只能在我指定的地方，神指定的地方朝见他。所以所有支派的人如同一个人一样，一起来到他所指定的地方。那么我们现在知道，这个就是耶路撒冷，就是耶路撒冷，是他指定的地方，在那圣殿山上。虽然现在没有圣殿了，我们在等候，或许很快就看到第三圣殿的建立起来，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哈，这就是末世了。那今天我们的重点是在23章，利未记23章里面有7个节日。23章很奇妙，神说这是我的耶和华的节期，是我的与你们约会的日子， appointed time 就是我指定的日子，我要与你们约会的日子。他是主人，邀请所有跟他立约的人，你们要来这样的一个日子，重要不重要？他说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要这么行，要这么守。可是他一开始就讲什么？安息日。安息日是什么？安息日是神早就已经立定的，神在创世纪2章，对不对？安息日，安息日一年大概有50次安息日，这一天是神邀请人来进入他的里面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日子，可以说是最神圣的日子。一个礼拜里面有一天，今天我们在今天过安息日，所以这一天里面，这一天要分别出来，单单为他一个人。再听好，安息日事实上我们真的没有实实在在去过，这一天应该分别出来单单为神，这一天是神的日子，这一天他等着跟你会面，这一天。所以比这个下面的这个7个节期来讲，安息日是最重要的，所以神一开始就提安息日。然后接下来就是春天的、秋天的节期，我们要一个一个来看，为什么说福音在这个节期里面？我们今天要来学习这个福音在这个节期里面，我们来看，耶稣在 上耶路撒冷之前，他就告诉他的门徒，在马太福音16章21节，他说：“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，就是在彼得说你是基督，认出他是基督这件事情之后，耶稣开始指示他的门徒，他必须要上耶路撒冷去，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但是他第三日复活。”他早就讲了，门徒有没有听见？听见了。有没有明白？没有明白。没有明白，一点都不明白。那主耶稣呢？他果然上了十字架，他的门徒都四散了，因为他们真的是没有料到怎么会这样。但是经上的话必须应验，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指定的日子，耶和华所指定的日子，主耶稣不能够在前一天钉十字架，也不能在后一天，都不行，一定要在那一天下午三点断气的。他是在下午三点断气的逾越节。哥林多前书5章7节，保罗说：“你们既是无教的面，应当把旧教除尽，好使你们成为新团。因为什么？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。在2000年前，主后30年左右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神的羔羊钉在十字架上，就在那一天。”逾越节的时候，我们逾越节的事情已经讲很多了，今天你已经知道了，羔羊的宝血涂在门楣上，今天透过耶稣的羔羊的宝血，我们的罪就得洁净，然后进入除教节。耶稣在日落之前，进入大日之前，他们赶快把它拿下来，然后放进坟墓里去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到阴间去，彼得书信里面告诉我们，除教他把我们所有的罪都带走了，所有的罪都带走了。但是第三天出手节的时候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。哥林多前书15章20到23节，他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我们所信的这个信仰讲的就是复活。如果没有复活，保罗说什么？我们信的都是枉然，讲的都是枉然。就是因为他的复活，使我们所信的充满了盼望，充满了希望，完全应验了神所有的应许。他成了碎了之人出手的果子，死既是因义人而来，使人复活也是因义人而来。在亚当里，亚当犯罪，众人都死了，没有一个人不死了，只要是人，每一个人都会死。照样在基督里，众人也都要复活，但是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，有个次序的。他告诉我们说，谁是第一个出手的果子是谁？就是基督、弥赛亚、耶稣。他们要去找大麦，这是出手的，打一个记号，等到那一天的时候去割下来，拿到祭司那里，祭司就怎么样，摇一摇，出手节，出手的献给神的。那从这一天开始，50天，每一个人要算50天，开始算50天，算了50天之后，50天之后，来到了七七节，就是五旬节，我们叫五旬节，七七节，使徒行传2章。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集在一处，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。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犹太人非常的知道，他们是在五旬节那一天，五旬节那一天在西乃山领受妥拉。而这个妥拉是刻在哪里？刻在石头上，石板上，是不是？这个妥拉，第一个妥拉据说是刻在神给他的石板上，但是摩西把它摔碎了。第二次神说你再拿2块石头上来，这次是人的石头拿上去，神再刻，所以这是神刻在上面的。你要了解这个，五旬节的时候，摩西代表所有的会众领受了妥拉，神的话语，但是是刻在石板上的，尽管是神亲自写的，这是约书啊 ，covenant 那个结婚证书啊，结婚证书。但是以色列人有没有遵行？ 没有遵行，没有遵行是因为他刻在石头上的，所以他们不遵行的吗？是这样子吗？神的话是带来生命的，刻在石头上，所以人可以说，哦，因为他刻在石头上，所以我们做不到，是这样子的意思吗？你不要误解了保罗的意思啊，他说字句叫人死啊，敬意叫人活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，神不用在先知书里面说你们的石头心有一天我要给你换成肉心了，石头心没有办法遵行。神的话永远不改变，神的话永远是圣洁的，神的话永远是灵，永远是生命，神的话就是耶稣自己，因为耶稣就是活的，活着的神的话，妥拉。人为什么做不到？问题是谁？问题是人，不是神的话。人听了神的话不去遵行，所以今天为什么我在告诉你们，你们听了神的话不去遵行是你的罪，是不是我？我已经告诉你一定要做到的，他没有改变的，特别是现在更严重了。摩西领受了这个下来，但是你知道在那一次的五旬节，第一次五旬节一下来，他看见什么？以色列百姓拜金牛犊。你想想看哦，拜金牛犊的事情并不是在他们已经拿到这个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是他们的心呢、啊，那个没有受割礼的心呢、啊，污秽的心呢、啊，自己选择拜金牛犊的，不是神的话，跟神的话没有关系啊。所以摩西一气之下就把神的话怎么样敲碎了。他们不守是因为他们自己的邪情私欲，不是神的话不好，他们根本都还没有拿到，他们就已经破了，就已经毁坏了这个约。所以有3000人被利未人怎么样杀死了，在那一次。但是2000年前五旬节的时候，按着神所应许，耶稣叫他们等候领受圣灵，圣灵来了，他们开始说起别国的话来，每一个人的生命通通不一样了。这就是我的祷告、哦、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领受圣灵啊，生命都不一样，会讲方言不是什么，你生命要改变的，你对神的话要渴慕啊，那个才是真实的，那个才是真实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耶利米先知早就讲了，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，我虽做他们的丈夫，他们却背了我的约。这是耶和华说的，我做他们的丈夫，这个不忠贞的妇人呢、啊，妻子背约行邪淫拜金牛犊。耶和华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在最后的时候还没有到，其实是还没有到，那些日子永远指的是最后的时候，永远指的是最后的时候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。他要将什么放在他们里面？神的话，妥拉，放在他们的里面，写在他们的心上。写什么东西在他们的心上？妥拉，神的话。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圣灵同样在五旬节的时候下来，带着能力将神的话刻在信的人的心板上，跟1500年前一样，摩西下来带着神的话语写在石板上，他们不能遵行。现在神说再一次给你们机会，他选择哪一天？同样的日子，五旬节，你知道吗？五旬节他选择同样的日子降下圣灵，把神的话写在你们的心板上。现在我要你们能够遵行了，跟神的话没有关系，是跟人的行为有关系。最奇妙的是那一天彼得起来讲话，那一天有3000人信主，太奇妙了。现在我要问你了，你相信耶稣对不对？圣灵有没有进入你里面？有，你也有印记，为什么你还是不能遵行神的话语呢？是神的话语有问题吗？你今天不要再跟我讲这是律法，这是过去的。在这里学习这么久，你再讲这句话，表示你真的一点都没有听清楚，一点都没有进去。这是神的话，没有改变的。神就是 保证我一定要将话语想尽办法，你就一定要遵行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？为什么要一定要我们去遵行他的话语？因为他的话语就是一条路，带来生命的路。你还责备他吗？给我们这么重的律法吗？他说，你如果不走在我的话语当中，你就会死亡。你走在我的话语当中，你就能够圣洁，你可以朝见我的面。弟兄姐妹们，这个道理就是这么简单，完全在于你要不要遵行，你要不要努力去学习他的话语。我们太有时间了，做这个做那个的，我们没有时间读神的话语。我今天再一次的，真的是要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学习保罗。你要读神的话语，你不读神的话语，你的生命不会长进，你永远不可能成为圣洁，因为你不知道他的话语。如果春天的三个节气跟五旬节在初夏的时候都跟主耶稣有关系，第一次来的时候，他来的时候是一个受苦的仆人，约瑟的儿子，受苦的仆人。每一个日子，逾越节、除教节、无教节、初熟节、五旬节，都跟耶稣第一次再来他的升天有关系的话，我请问你们，后面秋天有三个节期，会不会也跟他的再来有关呢？你信不信？你信不信？这为什么节期是这么的重要？我们曾经被蒙蔽过，我们现在一定要回到节期，特别是在这个时刻里面，你一定要认识节期。我们来看下一个节期，这个节期叫吹角日。这个吹角日呢，明讲是在七月一日，逾越节是十四、十五，祝棚节是十五号，但是明讲这个吹角日是月朔，月朔那个月亮。本来是满月，慢慢慢慢慢慢，因为地球跟太阳的关系，阴影的关系，是剩下一条线。这一条线会有一个时刻不见了，不见之后再慢慢恢复，都知道这个意思，对不对？好，在当时颁布这个吹角日的时候，一直到耶稣的时候，没有电脑，没有电脑，对不对？你相信吗？没有电脑啊，很多人不能相信，说那个时候没有电脑怎么过日子啊？照样过，可以过的啊。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月朔，所以他们必须要去看。因此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六节他说什么？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，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唯独父知道。你们在演那个戏的时候，你们知道在演什么吗？为什么耶稣讲这句话吗？你说耶稣不是神吗？为什么他会不知道？原来这个是人子要来娶心腹的时候，他的第二次再来，只有父知道，只是犹太人都知道，所有的犹太人他的门徒都知道他在讲什么，只有父知道，因为一切预备妥当了。好，儿子啊，就是现在，今天晚上你去娶吧，你就去迎娶你的心腹吧。他爸爸不讲这句话，儿子不能动，知道吗？为什么耶稣要用这个词句来讲？我们就必须要看吹角日。吹角日的时候，祭司要派两个人到山上去，两个证人，记得永远是有两个，这座山到北部另外一座山看得见的地方，预备好那个火，再看，拿着脚再看，看到那个月亮没有，然后又开始出现的时候，两个人的眼睛看到是了，他立刻点火吹角，然后点火吹角就传到北部，传到南部，整个以色列就知道开始月朔了，月朔开始了，就是那个时刻。他们知不知道？没人知道，所以要吹角。可是你知道吹角还有一个意思吗？吹角在当所罗门被按立做王的时候，吹角，吹角就是王被按立的时候，高立的时候要吹角，新郎迎娶新妇的时候吹角，吹角，这是他们的婚礼。所以领我们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四到十七节，保罗说，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，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，基督徒永远不讲死，因为我们不会死， 我常常讲我们不会死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神永远的生命。那有人死了，基督徒有人死了，你怎么称他？睡了。啊，这个身体呢，彼得保罗都说这个是一个什么？帐篷。帐篷，你知道什么是帐篷吗？帐篷就是你要用的时候可以打开，你不用的时候就收起来。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在主里睡了的话呢，帐篷收好放在那里，还要再用的，不会没有的。记得你的身体还会再用的，不会没有的，所以不会死。信耶稣的人不会死。所以你传福音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跟人家这样讲啊？信耶稣的人不会死，是真的，因为你有神的生命在你里面，你是永远活着的。我们一定要记得，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个。所以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，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，我们这个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，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。意思就是在我之前睡了的人，耶稣来的时候他们要首先复活，他们被提，他们其实就是身体跟他们的灵魂在一起了。那我呢？我要等候，等到这一批人走了以后再轮到我。如果我被提的话，轮到我被提，然后那个时候他说什么？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大声呼叫的声音，有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。神的号吹响，你会听到号角声，吹角日，号角声，那个时刻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。这是我刚刚已经讲过了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了。有些人有一些争论点，我不去争论，我深信这个后面的三个节日跟耶稣的再来跟圣徒的被提有关系，这是我相信的。如果2000年前那么的确切的就发生在逾越节、除酵节跟初熟节还有五旬节，都跟耶稣有关系，我现在在期待着秋天的节期。秋天的节期你要预备好，眼睛要睁亮一点，你要看，你要等候，你要等候，是不是跟他的再来有关？是不是跟他的再来有关？你不要随便，不要轻率，你一定要准备好你的心。有些人说启示录的七印七号七晚，那信徒恐怕会在七印之后才会被提，各种说法哦。还有人讲说 no， 一定是七号，因为最后一个号角吹响嘛，最后一个号角的时候被提。弟兄姐妹们，不管什么时候，意思就是你要准备好，你要准备好，时间很快了。事实上真正的大灾难只有3年半，真正的大灾难只有3年半，是非常厉害的，是创世以来没有发生过的那个大灾难。你要在这里吗？你想在这里吗？你自己选择。这是7月1号吹角日，10天他们要等候赎罪日。据说这个赎罪日呢，就是摩西第二次上去下来的时候，刚好是赎罪日，知道神已经悦纳他们了，不追究他们了，并且要跟他们一起去了。在这一天，我们看到撒迦利亚书12章11节或是到13章1节说，神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。在这一天赎罪日，所有的人要聚集在耶路撒冷，他们必仰望我。仰望谁呀？就是他们所砸的。在历史上只有一个人被砸，是谁？主耶稣。今天犹太人就是以色列百姓还看不见，他们也读这个经文，他们有不同的说法。可是我们今天已经明白，如果这个赎罪日跟耶稣有关系，是的，他们要看见他，他们一定会看见他，那个最后一次他们要看见他。当他们看见耶稣的时候，他们要认出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手上有钉痕，他的肋旁有枪伤，就是他们所砸的那一位。他们看见认出以后，他们要做什么？哭，悲哀，必为我悲哀，如丧独生子，捶胸。 又为我愁苦，如丧长子，哀嚎。那日，那日，每次圣经讲那日，就是指耶和华大怒的日子之后，那日，那日，耶和华的日子，主的日子，为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，如米吉多平原之哈达林门的悲哀。那是另外一个故事。到那日，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全园，洗除罪恶与污秽。主耶稣要来，救恩救赎要临到以色列全家，于是以色列全家要得救。这是他的百姓，是他眼中的同人，是他的心腹。主耶稣要确定一定会做成这一件事情，这是跟赎罪日有关，一年里面最神圣的日子。对犹太人来讲，有一天，我相信这一天很快要来到，这个赎罪日，最后一个赎罪日，他们一定要哀哭，他们一定要看见那个他们所砸的那一位，神的话语必应验在那一天，他们一定要看到，哀哭。最后呢，不要再哭了，应该要欢乐，要喜乐。为什么？祝棚节，7月15号，祝棚节，祝棚节。老约翰说：“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这道太初与神同在。”14节他说：“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。”肉身住在我们当中，就是祝棚的意思，祝棚，支搭帐篷的意思。神来到人间，支搭帐篷，带了一个肉身呢，他成为100%的人，他还是100%的神，但是他得了一个肉身，成为100%的人，住在人，人的里面，肉身，帐篷，帐篷，主耶稣为我们取了帐篷，跟我们一样，匆匆忙忙的有恩典，有真理，这一位神，这一位神。支搭帐篷在人间，2000年前他已经来过了，来到自己的人当中，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，反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当然这是神定义的，除去世人一切的罪。那最后一天，最后一次，他要再来，他的脚要踏在橄榄山上，在撒迦利亚书14章，他的脚要踏在橄榄山上。橄榄山要分成两半，我们今年去看看，橄榄山是没有分成两半的，但是有一天你要见证到它分成两半，从北到南移开，所以神的话会应验的，一定会应验的。我们这次去，你们小心仔细的存记在你们心上，仔细的看，在那个时候他来了，开始他在地上的统治1000年。启示录21章3节，他说：“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是新天新地的时候，或许1000年之后，看啊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”这是秋天的三个节气，在立位记23章里面，弟兄姐妹们，这里有福音。都跟耶稣有关系。耶稣说：“摩西的书上有指着我的话写的，就在这里。你看见了吗？你看见了吗？就在这里。你能传福音吗？你可以出去传福音吗？你知道这就是福音吗？他曾经来过，照着神所应许的，他还要再来，照着神所指示的，就在他所定的日子里面。他定的日子里面，一年，年呢？”我们上次教过你们了，那个年，希伯来文的年有什么重复的意思？重复又重复又重复，但是2000年的某一年，那一年30年或许应验了，应验了，然后继续再过，重复又重复又重复，快要来到最后了，最后了，他的节期所指定的日子，要你分别出来记住的日子。快要应验了，跟耶稣的第二次再来有关系的，你要不要准备好？你要不要准备好？你以为还有多久？我不知道。我们从几年前就开始在听说了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今天真的 再一次用神的慈悲劝你们，我们活在这个末后世代，作为神的百姓，你真的不能为你自己而活。你如果还要继续为你自己而活，你有可能，你有可能会经历最后的三年半，你有可能。神从一开始就告诉他的百姓，一个礼拜七天，你要有一天是我的，就这七天里面六天你要好好工作，七天很快就到了，然后春天来了，春天节期，活着就是为这个节期，就是为这个节期，你开始数算五十天，为了这个节期，你不能忘记五旬节，然后你就开始准备，准备秋天，秋天的节期又来了，很长的，之后呢？收割收藏，又开始耕作，耕种农作物，一直到出熟节的时候，逾越节之后的出熟节，你有大麦可以摇一摇给神了。作为他的百姓，其实为什么而活？真的就是为了他所定的日子，他不要你去想别的事情，他要你专心，就是为了他的事情。你说这有什么意思？有，为什么？人生非常短暂，很快会过去，但是你在今生所过的日子跟你的永恒有关系。再讲一次，你在今生所选择的，你要过的，跟你的永恒要怎么过有关系，不重要吗？请问你今生长还是永恒长？你还要继续在今生里面吗？你还要抓住今生吗？以至于你上掉那个永恒吗？你自己决定，你自己决定。神的话语直到今天仍然是发出声音的，人就是发出呼叫的。我们要选择，我说实话，我选择，我真的是要分分秒秒为他而活。你不要说我是牧师，你跟我一样的身份，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，是不是？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，只是我下定决心，我就是要跟随他，我希望我成为贵重的器皿。他一样给你这样的机会，你呢？你选择什么？你选择那个短暂的可见的吗？还是你要选择那个永恒未见的，但是却是实实在在的？弟兄姐妹们，我要你们站起来，我们闭上眼睛，我们要来思想，我们要来思想，我们真是要思想。如果觉得你实在很愚蠢的话，对不起，我用这句话愚蠢啊，因为你不懂得选择神自己的话，你今天要求他给你智慧，我们都要求他给我们属天的智慧，过属地的生活。我们需要有属天的智慧，过属地的生活，因为属地的生活的选择跟我的属天的未来有关系，不能分的。你要祷告，你自己做选择。神，他一切的计划都不是短暂的。他告诉以色列百姓，这要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。他说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。我感谢神，因为在他没有短暂，在他是永远。我感谢神，因为他为我预备的是永远，不是短暂。我感谢神，因为他告诉我的话语是永远的，不是短暂的。我感谢神，他的话语永不改变，直到永远。你要选择。我常常讲，我不能替你选择，是你自己要选择。神的话语没有过去，是人轻看了神的话语。简单，他的话语，人就是能力，带着生命的能力， 带着改变一切的能力，带着翻转你所有过去的能力。他的话语，只有在他的话语里面，我们的行为才能成为圣洁。于是我们可以跟他求，我遵行你的话语，求主你让我亲近你。你是圣洁的神，我是你圣洁的心腹。天父，我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谢谢主你的话语，人就带着能力对我们说话。今天除掉我们里面的污秽，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行割礼，使你的话语可以刻在我们的肉心上，帮助我们。你已经赐给我们圣灵，使我们能够遵行你的话语。我现在知道你的话语是带着圣洁的能力，当我遵行的时候，我就可以成为圣洁，与你亲近。主，我选择与你亲近，我要亲近你这位圣洁的神。主，使你的话语更多的充满我，帮助我倒掉我里面的所有没有价值的、无意义的所有的东西，帮助我能够倒空自己，给我力量，能够愿意割舍，以至于你的话语可以充满我，进到我的里面。主，你帮助我，使我在读你话语的时候，因着我的大清扫，你的话语可以进来了，我不会再睡觉了，我不会看到你的话语就觉得没有意思了。主，赐给我那个吸引力，能够爱你的话语，能够住在你的话语当中。愿主你的话语今天成为我们的帮助，今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，今天你的话语化作我们属天的生命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主，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哈马谢赫的名，阿门。